关于文明起源是不是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在问出来的时候是很可笑的。但是进化论和人起源的关系，其实并不是说100%的，就说进化论是错误的，是说我不相信进化论，有很多人也不相信，因为进化论确实到目前这么多年都没有完全的让所有的人信服，因为它在关键性的证据方面缺失了很多。但是呢，从我们国家的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其实很多人因为在上学的时候呢，就学习到进化论是人类起源的唯一的这么一个答案。那如果说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好学生，他也不太愿意有自己更多的一个想法，他可能就会骨子里就相信进化论是真的。那在你问他的时候，人怎么会从最基本的一个生命体，首先不谈怎么出现一个带有生命的这样的最基本的生命体，我就问最基本的这么一个单细胞的这样的生物体，它怎么可能会发展到最后的一个千奇百怪的，各种各样器官的，有各种各样的本能的？我提到了本能，因为有的人你问他的时候，他比如说问他为什么燕子它会雁南飞，它会每到一个季节之后呢，它就会往南去飞。好像是谁给他设定了一个程序一样，他就去飞过去了。那很多人在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会说这是动物的本能啊。所以本能有的时候会被很多人拿出来做一个答案。但我觉得为什么每一个动物都有他们自己的本能呢？如果说你问，有的人会跟你说，你去看一看进化史，他好像很不屑的就，你根本就连进化史你都不知道，你问的问题可以说就不值得问，而且说我们都不值得回答。其实进化史能说明人的起源吗？我相信是不能的。那么为什么我要去从一个根本就是说明不了问题的一本书里面去寻找答案呢？那是要花很多时间，另外其实也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有兴趣的爱好者，我们其实只想知道的就是你能不能拿出一个比较让人信服的一个回答出来。之所以很多人他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是因为你确实没有能够用比较让他信服的一些文字或者说答案来说服他。因为你的回答是你去看这本书，那现在为什么人家那么多的生物学家还在寻找生命的答案？是因为这个进化史还不足以说明很多问题。有的人就会说，这是一个几十亿年的过程，一个生命的进化到生命的这个就是生命的进化过程是几十亿年的过程，而科学仅仅持有很短的时间。这是上次有一个人他确实是这么说的，他说进化是几十亿年的过程。他的意思是科学才多少年，所以你现在用科学来说明这个生物进化是可能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那我想问，这个几十亿年进化来的这个过程，有人看见了吗？或者说这一个连串的过程，真的都发现了一个确切的依据了吗？那为什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谜团？之前讲的寒武纪大爆发先不讲，那为什么当中会缺失很多的用来证明进化论是正确的化石依据？是真的暂时没有发现，还是根本就没有呢？这几十亿年的进化的过程，如果说没有一个真实的依据的话，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全都是一个假想？那作为假想来说，你怎么能把它当成一个好像是一个非常确定的真理一样的？这其实就跟当年，当然这个就有点扯远了啊。其实这有点像当时最早的人类，他以为地是平的，他不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地球上。那到最后发现，原来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那这是一个颠覆。那个时候他们觉得这个地球是世界的中心，那到最后哥白尼说地球不是的，月亮、太阳才是。那个时候他的下场大家都知道了。说人的认识其实是在不断的颠覆之前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些进化论，其实我觉得根本就不算这种，因为很多人并没有说认为它的依据是有说服力的。那不管我一些你现在看来，就算是你觉得非常正确的东西，好像是正确的东西，有可能很快会被颠覆掉。比如说，现在宇宙大家都觉得浩瀚很大，很可能我觉得不久之后，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更多的一些东西。但我们现在的能力只能局限在这个范围里，但你绝不能说它就是这样一个宇宙，没有别的东西了，或者它就是这样怎么样？你没有一个肯定答案之前，每个人都有很多他的想法，是值得尊重的。那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大家都看到，就是为什么生物好像有第六感一样的。在18世纪的时候呢，奥地利的精神学家麦斯他提出，生物体内是拥有磁性的液体的。当然，他提出来之后， 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非常荒诞的言论。那后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的是，为什么比如说每年春天第一缕阳光照射下来的时候，墨西哥它的一种帝王蝶就开始往北飞，第一代蝴蝶飞到美国南部产卵生子死亡，那孵化出的第二代呢，它继续往北飞到达美国中部，再继续产卵生子死亡，这样的一个复制到第四代的时候，它就直接向南飞回墨西哥湾的同一个山谷，甚至它是回到了祖先待过的同一棵树。这种它的一个往返的精确度，它是一个蝴蝶，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是前一辈告诉它你要往哪飞，好像是在告诉它，指导它很详细的一个飞行路线，最后它飞回了原地，通过四代，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刚才我说的燕子，燕子呢，它从来不迷路，它往南飞，然后再归来，它从来不迷路。很多人没有仔细去想过，为什么这样的一些鸟，这样的一些动物，它就像是好像有人在不断的在纠正它的路线，在告诉它往哪走，然后再往哪里回去，这难道仅仅只是本能吗？而且有的人觉得人看起来很高明，但是往往在方向感上却完败给了动物。像我们有的时候，像我开车，我根本不知道方向的，我必须要靠百度地图。没有百度地图的话，真的你没办法去，有的时候连自己是在东南西北都不认识了，因为路线你拐几个弯的话，你就可能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因为你不可能说一直看那个太阳或者去辨别那个方向。那这是原因是什么呢？曾经有一些科学家他发表了一些论文呢，他们想证实，这个鸟喙就是鸟的嘴是感磁器官。但是呢，后来被证实了，只是一个误会，因为被更有力的一个证据给驳斥了。每当生物体上发现一个功能未明的组织，人就会往磁场方面去猜。可是生物科学发展到现在，在这个领域，就是关于动物的磁场感应这个领域，人们还是一无所知。但是现在有可能中国科学家就揭开了这个生物第六感的这个谜团，而且有人说这是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发现，但是还没有最后的证实。北京的一个生物学教授自己宣布说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磁受体蛋白，而且他发表了论文研究的成果。那这个蛋白有可能揭开生物第六感的这个谜团。那它是完全在没有很多的资金和很多的先进设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慢慢的通过不断的一个努力，他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蛋白。那当时最早的时候呢，关于动物为什么能感应磁场呢？学术界的说法就是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呢，动物体内它存在着一种叫隐花色素的蛋白，可以感应光的变化，形成活跃的自由基，而这些自由基呢，能够感受磁场的变化，迅速改变队形，为生物导航。另一种理论呢，干脆就认为细胞里面存在着磁铁矿颗粒。但是当时呢，谢灿觉得这些都不合理，蛋白怎么可能仅仅就通过光的照射就和磁场发生神秘的联系呢？或者说，细胞里面无机的磁铁矿颗粒怎么样能对有机的生物发出导航的信号呢？这都是不合理的地方。他当时的思路其实他是这样的，他是这么设想的，他当时就想，如果我是上帝的话，为了赋予动物感磁的能力，我会怎么去设计这种蛋白质构成的机器？他是这样的想法，他就自己去画一些他的实验在开始之前设计的一些草图。他会去通过把自己想象成上帝，怎么样去让动物去有这样的一种感磁的能力，会是什么样形状的？他最初的设想呢，他画出了一个空心的圆柱体。他觉得这个可能存在的蛋白应该是一个盾状的结构，并且具有磁性，所以才能感受到磁场的变化。那既然前面已经有人说，证实了隐花色素和磁场感应有关，那么这种他想象中的蛋白应该肯定也能和隐花色素结合或者发生作用。那在这找到之前，这肯定都只是想象。而且他说，类似于这样的研究呢，肯定是九死一生，有可能到最后研究说什么都发现不了。但是他觉得，印象很深的想象力比正确性更重要。所以呢，他在想象了这些结构之后呢，他就不断的去读文献，去思考。原地打转，他也获得了一些研究资金。后来呢，又有其他的一个团队呢，就加入了一些其他的人。他又通过计算机对果蝇 DNA 的筛查，14种长相可疑的基因从12536种基因当中浮现出来。然后他要用已知蛋白结构的隐花色素来指认，找出最终的候选人。当时在整个的一个研究过程当中，他们是没有什么参考文献的，他们也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而且即便得出了结果， 都不知道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得出结果之后下一步该怎么走。但是终于有一天，他在实验室的凝胶上面，他们看到清晰地显示出两条感光和感磁的条带，而他假想的那种磁受体和感光的引发射出结合呢，也终于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他发现的微小的蛋白呢，当时就引起了学界的一个剧烈的震动。但是呢，在发现这个蛋白之前，他很少跟人提出这项研究，因为他只要一提出来，就会有人问你这个研究出口在哪里，应用在什么地方，就好像不能用的话，他做的东西就没有意义。他说从学生到导师，已经没有人把好奇心当回事了，弄明白，他觉得弄明白就是最有用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有些所谓的科学研究者，他们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已经是不正确了，他们已经没有去探求一些探索很多的东西的那种想法，他们已经没有人把好奇心当回事了，就像谢灿说的，他们永远都是回答解决问题，就是拿出前人的一些所谓的结论来告诉人家，你可以去看这个，这个是这么说的，那个是这么说的，他们不会有自己的更多的一些往前去探索的欲望，这个是很可怕的。当然现在呢，他发现了这个蛋白，大家都轰动了，那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研究。美国的一个生物学家，他也是觉得，他是这么说的，这是一个结论，令人振奋，具有突破性的。那他这样获得了很多人的一个跟踪，很多人的一个兴趣。但是也有一些科学家，比如说维也纳病理学研究所的一个神经科学家基斯，他在接受杂志访问的时候呢，他就说他要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文，要么是完全错误的。他说我强烈的怀疑是后者，因为他不相信只有超微量铁才会有磁性能。如果说现在谢灿发现的蛋白真的是磁感应受体的话，维也纳科学家他说我就把自己的帽子吃掉。但是中国的科学家呢，他觉得这很正常，因为科学家有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对某一个领域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会有争论，所以说也很正常。但是他们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呢，会有一个结论出来，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那这个文章我看到之后呢，首先我的一个想法，这个发现肯定很重要，它有可能也是蛋白是生物基因中的指南针，它会根据地球磁场的变化为生物体指明方向。那我看到他说到一个，他想象就是上帝，如果说是上帝的话，在设计的时候，为了赋予动物感磁的能力，他怎么去设计？作为一个生物学家，他这样的一个讲法，其实我是觉得他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内容，比如说他是不是透露出来一个意思，就这么精妙的动物的一个感磁的能力，是不可能通过自由的所谓的一些突发的一些基因突变进化出来的。而且在不同种的很多动物的，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感知能力，否则干嘛作为一个科学家，你要说自己是假如是上帝的话，从上帝的一个视角来想象该怎么去设计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另外一个，他对目前的一个，可能他只说了一句话，但是他所说的这句话是不是也说明了我们现在国内的科学界是不是就有他说的那一种，可能根本就没有一个探索科学的那样的一种欲望，或者是一种闯劲了。很多人可能他们的目的，我要弄懂现在的科学家所发表出来的一些论文，或者是一些各种各样的知识，我弄懂了，我就是学者，我可以回答一些问题。但是他们是不是没有想过说，我要有一些自己的划时代的，可能更有突破性的一些发现，我要去做这样的研究，就像这个科学家一样，他都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要去做，这才是科学家。因为所有的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在发现那些东伟大的理论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你如果只是躺在前面的人现成的一些你还不知道到底正确不正确的一些知识上面的话，你可能在一些不懂科学的人眼里，你是一个学者，是一个科学家。其实在真正的科学家眼里，其实我觉得你就是一本书，你跟一本书没什么两样，因为你的知识，你的大脑里面就是书的内容。这样的科学家他存在，我觉得除了一个做一个科普的，我觉得科普还不一定行，因为你所有拥有的那些知识你自己是完全相信的，但是你都没有去在科普的时候，科学上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精神，有一个共识，就大家都是应该拥有一个想象力，或者说拥有一个怀疑精神。你根本就不怀疑，你传递给人家的都让人家觉得这就是100%正确的， 这有可能会误导很多的对科学有兴趣的一些青少年，让他们也养成一个习惯，我懂了这么多知识，我就比别人强，其他人都不懂。其实他忘了一个，就我们应该去寻找一些现在人可能还没有发现的东西。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这样的一个发现是中国人发现的，那说明尽管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面，还是不缺乏这样的真正的想去做科学的一些人。
上面的内容是我10年前的想法，因为科学边缘的节目录了1000多期，在早期的几百期里面呢，有很多的毛病，那么我把这些毛病呢，通过现在的手段都去除掉了，进行了修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重新再去听一听里面的想法。虽然说已经过了10年8年，但是我自己听听都还蛮有意思的，所以说明一下，因为有的内容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过时的感觉，因为毕竟已经过了10年8年，但是呢，它是最早期的一些想法，还是有它的价值的。